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渡航出苦海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东阳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4日。我今年70多岁，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。回首得法前的岁月，苦不堪言。第一部分，活着都是无尽的眼泪。我这一生经受的都是大的打击。16岁得了脑膜炎，生命垂危。得脑膜炎就得取骨髓，取骨髓免不了得后遗症。因我父亲和医院院长认识，他赌了一把，不取骨髓，按脑膜炎治，出问题不找他们。结果我奇迹般的好了，也没留后遗症。28岁，大地震中，我的所有亲人全部遇难，眼泪耗干啊。48岁，我那聪明懂事的大女儿被她丈夫家杀害。听到消息，我当即昏死过去，我已没有活路了。再加上我浑身的病，从头到脚都有病，脑神经官能症，血压低，贫血，脸色苍白，浑身无力，整天迷昏。一到夏天，天一热就天天喝急救药，否则就晕过去。咽炎，乳腺增生到了淋巴了，非常疼痛。腿是髌骨软化，腰椎五节增生，腿疼腰痛。大夫说，我岁数大点就得拄双拐。月初开支领到钱，我得买一大袋子的药，只够半个月，到中间还得再买。大女儿去世，我又得了心脏病，心跳到嗓子眼。唉，活着就是苦，就是无尽的眼泪。第二部分，无病一身轻。大女儿被害的第二年春天，朋友来我们家，进门都不认识我了，我已经脱相了。他让我去练法轮功，我说，我什么都练不了了，活不了了。在朋友的一再劝说下，我答应早晨去看看。练功场上人很多，还有很多的年轻人，他们都那么温和善良，在这里我感到很舒服。早晨练完功，不上班的人坐在一起学法。没想到学法练功不长时间，我浑身的毛病竟然不翼而飞，满面红光，上楼嗖嗖的，一身轻松。过去自行车我都骑不动，现在自行车也抬起来了，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。我每天就爱去练功，风雨霜雪也不误，雨淋着雪打着也没事，好像我这一生都没尝到过无病的滋味，从没有现在舒服。同事看到我说，你就是法轮大法好的见证，你年轻时啥样，就跟那个林黛玉似的，整天病病的，你现在多壮实多好。我和丈夫都是普通的工人，我们一块儿走进大法修炼的。他那时身体也不好，胃病，12指肠溃疡，腰痛腿疼，修炼不长时间全都好了。法轮大法太神奇了。丈夫修炼大法后把烟酒都戒了，他的工友们都不相信。丈夫的烟龄有30多年了，酒不离桌，几乎顿顿喝。 可就是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师父讲到戒烟戒酒的法，他当时口袋里还装着一盒烟，拿出来就扔了，咯噔一下全都戒了。师父的法力无边啊！他们单位给职工体检，单子拿来一看，工友们都说，咱们谁也比不过老牛，人家各项指标都好，小伙子比不了他。确实，大伙儿都有毛病，以后再体检，他们就不叫他去了。修炼20多年来，我们没吃过一片药，没有过病。大法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，更告诉了我们如何做人，如何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直达圆满境界的佛道神。这么好的事让我们遇到了，我们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用尽人类的语言，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冤怨尽解。通过学法，我逐渐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，了悟了人生真谛。我这一生就是为了得大法来到世间的，生生世世的轮回中也造了很多的业，万事皆有因缘，我所受的苦难都是我的业力所致。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消去业力，才能重返天庭。以前的苦和难，在修炼人来看是在消业，是大好事啊。我不再心酸，对大女儿的离去也释然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，你在六道轮回中，你的母亲是人类的，不是人类的，数不清。生生世世，你的儿女有多少，也数不清。哪个是你母亲，哪个是你儿女，两眼一闭，谁也不认识谁。你欠下的业照样还。人在迷中，就放不下这个东西。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，说如何好，他死了。他母亲如何好，也死了。他悲痛欲绝，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。你不想一想，这不是魔你来了吗？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。6年后，杀害女儿的凶手被抓获。此时我们已经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是大法弟子了。市中院要我们去法庭索要赔偿。我和丈夫商量，我们就听师父的话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经文中说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。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在法庭上，我们讲了我们的想法，对凶手按照国家的法令来办，杀人偿命，而赔偿金要他父母承担。我们师父要我们为他人着想，我们也不想让他父母生活陷入困境，所以赔偿金我们不要了。曾经跟我们借的13000块钱，我们也不要了。一世冤怨一世了，不能再增加更多人的痛苦了。法官没想到，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， 要个几十万都不算多的。他们一再追问，你们真的放弃了？他们感觉到大法弟子真是不一般。最后法官说，法轮功不能给你们写上，就写上你们放弃赔偿金了。第四部分，就选法轮功学员当先进工作者。我丈夫本来人就厚道，修炼大法后更是吃亏在前，享受在后。在班上干活从来不攀比，谁爱干啥干啥，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干着，天天受表扬。有的人受表扬，好多人要妒忌的，而他受表扬，没有一个人心里不平衡的。工友们觉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。1999年，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开始了。丈夫因为修炼法轮功，受到留厂查看一年的处罚，给他每月200多元的生活费。他没有抱怨，照样该干啥干啥，谁不干活他也干。工友们愤愤不平，牛师傅，别干了，给你那点钱你还干啥？现在的工厂，当官的贪，工人们糊弄，丈夫不去看这些，一心一意地干好本职工作。年终评先进，大伙儿都选他。领导说，不能选法轮功学员。大伙儿说，不选他，我们就不选了。结果，法轮功学员当上了先进工作者，这可是名副其实的。第五部分，小女儿，谢谢你。我的两个女儿性情相反，一正一反。大女儿温顺优秀，不管是上学还是上班，总给我们脸上增光。而小女儿聪明活泼叛逆，总让我们操心，上学不爱上，上班不去，给点钱就嘚瑟掉，与社会上的人吃喝玩乐，怎么说也不听，我们对她心灰意冷，就想放弃了。这也让我们更加思念大女儿。也许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感觉生活的绝望。小女儿也知道我们对她的不满意，连离婚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和我们说，也不回家。她婆婆打来电话，我们才知道。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我们就听师父的话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至大法山东辅导站经文中说，有问题向内找，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。我们通过向内找，才发现是我们错了。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名利之心，而不是为了这个生命着想，是自私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明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我拿起电话找到女儿，闺女，回家吧，咱们三口子过。女儿回来了，我每周末都把外孙接来，那时她才2岁，聪明漂亮，很像小女儿，小女儿很开心。外孙大一点了，告诉我们奶奶家的人说我们坏话。我说，宝贝，你告诉他们，我姥姥家的人从不说你们的坏话，都说你们好。外孙在爱的氛围里成长，基本没受到太大的影响，和女儿的关系也很好。我变了，小女儿也变了。她去北京学了5个证件回来，什么营养师、催乳师等，也努力工作了。我们省吃俭用， 为他租房买车。过去省吃俭用是为了买药，现在身体好了，一分钱的药钱也不用花了，随之生活条件也改善了。小女儿打工挣钱了，张罗着给我们买衣服买营养品。我说，我们是修炼的人，不追求这些，你开心我们就高兴。我们几次被非法关押在黑窝时，小女儿一个人跑前跑后，全力营救我们。她的勇气和担当令我们感动。上天赐予我们的是最好的。小女儿，谢谢你。这一切全是师父赐予的。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，弟子叩拜恩师生日快乐，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帮助我们的同修。
请听文章，我们大法弟子家人也有正气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5月14号。老刘这位大法弟子家属可不一般，高大挺拔，60多岁的人，一点没有发胖，斯斯文文，相当有头脑。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他可没少听，所以说出的话都与大法法理有关。德与失，德与业，修心性，去执着，向内找等，既要求自己，也帮助大法弟子提高。只要大法的事，他都倾力相助。因为他经常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也把他看作我们中的一员了。下面是老刘想说的话。第一部分，你说我们能不感动吗？那个时候我妻子得了血液病，叫天生障碍性贫血，在全国最著名的血液研究医院天津医院治疗，都没有起色，在市区最好的医院多次住院。有一回同病房里有个19岁的小姑娘，父亲是银行行长，她也在天津治过，最后还是去世了。妻子看到这个情况，心更加凉了。人家年轻，有钱有势，这都治不了，何况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呢？钱救不了命啊。那时我妻子天天在床上躺着，浑身没劲儿，脸色苍白。我们也都知道，这种病没得治，只能等死。家里人人心情压抑，哪儿笑得出来呀？我鼓励他到外边走走，学学气功试试。没想到法轮功在他身上展现了奇迹，练了不长时间， 他的病就好了，面色红润，精精神神，一片药也不吃了。哪儿都治不好的病，法轮功给治好了，不花一分钱。你说我们能不感动吗？所以我的第一个想表达的意思就是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好，大法师父伟大。第二部分，一定要营救自己的家人。我的第二个想法就是，想告诉与我一样的大法弟子家属，一定要营救自己的家人，不能让邪恶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的亲人。就像看孩子一样，你在那儿看着，坏人就不敢对孩子怎样。也许是不恰当的比喻，但就这意思。这20多年，我营救过我妻子好几次，有时当天就放人了。有一次，我妻子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1个月，最后被无罪释放。我说说我的体会。首先，营救家属要有正气。我们没有犯罪，大法弟子都是好人。我妻子练功后病好了，人更好了，首先不生气了，把名利钱财呀看淡了，小家和睦，连亲朋好友间都和睦了，对社会对家庭都是好事。再有，从法律上讲也没有犯法。第三，要有智慧。他们那些官老爷们天天被人溜须拍马拍着，你不能跟他来硬的，不要有争斗心，心平气和地讲，不卑不亢吧。一次妻子被绑架后，我天天去要人，但衙门口难进，进不去。我就在他们没上班时在外边等着，他们开着车来了，我就能看到他们。去派出所找所长，我就在外边等着，电子门总有开的时候，开了就进去等着。看看墙上的照片，记住所长的姓名。你别着急，果然被所长看见了，问你找谁。我说我是某某的家属，我找某所长。一会儿小协警就把我叫到了所长2楼的办公室。我说明情况，我说某所长，我咨询了律师，国家定性的14种邪教里也没有法轮功啊。我又找了好几个律师都这样说，练法轮功不违法呀。所长说这是内部文件，所长推责任，这都是国宝干的，他们要我们5个人去搬东西，我们就得去，你去找国宝吧。第二天我早早的在派出所门口等着，看到所长来了，他开的车，车牌号我都看到了，我就喊某所长，我是某某家属。他愣了一下，又跟我说不是他们干的，找国宝的人，负责的是某警官，那天穿着迷彩服大衣的。虽然派出所没有权利管案子，但派出所管写材料，你找他们，他们就会有压力。国宝的门在分局里，更不好进。我在他们没上班前就在门外等着，果然看到某警官开着车进来了。我记住了他的车型车号，我喊他，他不理我，我就开始满市区的转，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转。突然有一天，在一个小区路边看到了这辆车，真是有神乎。正看到他们两口子进楼里，小区门牌号我都知道了。第二天我早早的到分局门口等着，看到他我就喊某警官，我是某某家属。他仍然不理我。我说你是不理我吗？你们家是在某小区某门某号吗？我一说这个他愣了一会儿，门卫就招呼某某家属，某大队长叫你，在某层第几个房间。见到国宝队长，我说我们儿媳就要生孩子了，婆婆不在跟前， 对孩子是啥心情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也不会呀。他拿出另一个手机让我看照片，说是在我们家翻出来的，我坚决不承认。我说我天天做卫生，从没看到过呀。谈话中，国宝队长问我，你怎么教他练法轮功？我说我也不愿意让他这样啊，没法，那不是有病吗？那个时候也不打压，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，练功练好了，你说不让他练？他说我们也不乐意管这事儿，我们还得跟踪盯梢，白天黑夜的，我们没法，为了生存吃饭，这是上边让干的，你找上边吧。他让我回家等着，此后我天天去国宝门口打个照面。一个月后，国宝大队长给我打电话，叫我接妻子回家。大法弟子能回来，主要有大法师父保护，我们家属的营救也在其中。第三部分，大法弟子在家也要修好。我的第三个想法，想给大法弟子进一言，在家也要修炼。大法弟子走过了艰苦的岁月，不容易，我希望你们功成圆满。俗话说旁观者清，我看有的大法弟子在家就比较放松，不能时时按大法的要求做，当然不是我妻子。在我接触的法轮功学员中，从言谈话语中我也看到了有些不足，修就是修人的心。比如说，你在街上给一个男士讲真相，他说不好听的，你可能忍得住，结果回到家来，你丈夫对你说不好听的，你可能就忍不住。我认为他就是没修好，但是可喜的是，你给他指出，他立刻就会认识到是自己错了，也在逐渐的改正。所以我也看到了大法弟子和一般不修炼的常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有些大法弟子跟我说，别总在边上跟着，快进到大法弟子的队伍里来吧，我的常人心很多，暂时做不到师父要求的，怕给大法抹黑，我还是先做好大法弟子家属的角色吧，这个轻车熟路。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，我叩拜李大师生日快乐，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。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